二篮子。
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十字架的光照与经历。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现在我来念给你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神工作的中心就是基督和他十字架。基督是生命，十字架呢是道路。我们所接受的不光是基督，也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所得着的不光是一个生命，也是一个道路。我们得着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接受了十字架做我们的道路。但是这两点在今天的教会里头都是被人忽略的。今天的人虽然是传基督，告诉人说基督是人的救主，基督是人的生命，但是认真的说，真的经历基督在他的生活里做生命的人并不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或者说这个道理，在今天的教会里头差不多人都知道，也都会说。但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经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却是少而又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仰望神，在我们中间总该有一部分人在他们的经历里头能确实的认识什么叫做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还要说，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头，人对基督的认识太差了，但是对十字架的认识啊更差。所以难得碰见一个认识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人，你难得看到一个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的工作里头能够证明说他是活在十字架里的，他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这两点，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乃是神救恩里头的中心。所以保罗才对哥林多人说，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但是哥林多人呢，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就能看出来，他们注意很多所谓属灵的东西，他们注意属灵的恩赐、属灵的口才、属灵的能力，姑且这样说，他们也注意信心。甚至保罗能对他们说，你们在各样恩赐上都有一样不及人的。换句话说，在哥林多人身上 有恩赐，有口才，有信心，也有各种所谓属灵的东西。但是保罗给他们看见，他们所注意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神不太看重的。神所看重的，他们没有摸着。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徒所说，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曾经说过，神最忠心的目的就是他自己要来做我们的生命。但是他怎么样能做我们的生命呢？完全是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在什么地方，神的生命就在什么地方。哪儿有十字架，哪儿才有神生命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必须仰望神给我们看见，到底基督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样认识这两个东西？神的生命摆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里头呢，都有基督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能不能有地位？能不能调和在我们里头，阻止在我们里头，并且从我们身上出去呢？这些问题都要问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做过工？十字架在我们里头做了多少工？这要看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有多少地位，有多少调和，有多少阻止，有多少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是得救的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基督住在我们里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到底在我们里头的基督，他的生命怎样能阻止在我们里头呢？他的性情怎么样能变成我们的性格？他所有的成分怎么能够变成我们所有的成分？到底他的生命怎样在我们里头吞灭了我们天然的一切，而充满在我们里头，变成我们的成分，再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呢？他怎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两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破碎。只有十字架才能叫基督在人里头有地位，有机会，有出路，做他所要做的工。什么叫十字架呢？我怕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说，十字架是叫人吃苦的。请你记得，这个领会不够。这是今天的基督教对十字架的领会，这是半路上的领会。你要知道，十字架最终的意义不仅是吃苦，当然十字架是苦，但是十字架的意义不是苦，十字架的意义乃是死。十字架的口号乃是除掉它，除掉它。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在那儿所喊的口号就是除掉他，除掉他。十字架不光是叫主耶稣受苦，那不过是过程，最终的目的呢，乃是除掉他，解决他，接束他。死就是了结一个人，接束一个人。死 才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了结，就是解决。十字架不光是了结罪恶，十字架乃是了结这个人。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一个人若是没有死，一个人若是没有接受，他想要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这是难乎其难的事。只有死了的人能够脱离罪恶，只有死了的人能够脱离世界，活着的人和罪恶是弄不清楚的，和世界也是弄不清楚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最终的意义就是把人置于死地。人若真的在十字架上，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结束了。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呢？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是吃苦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是受难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乃是把人接受的道路。我深深觉得，今天神的儿女在基督教里头所受的教导都是半路的，所有属灵的认识，所有属灵的观念都是半路的。你是以为说你要属灵就要怎么热心爱主，规规矩矩做人？你是以为说我只要能够对付我的脾气，修改我的行为就差不多了？但是请你记得，神所给你的不是别的，只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神的化身。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就是人的接受。十字架把人给接受了，基督把神彰显，基督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神彰显在人身上和十字架的经历也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是把神带来了，十字架呢是把人除掉了。基督教最高的意义不是说你要改行为，你要热心，你要有爱心，你要有高尚的道德。基督教的最高点乃是告诉你说，十字架接受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要接受，你这个人要了结，你这个人只配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就在这儿，你我需要亮光，你我需要看见。你知道吗？十字架乃是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总归是把人接受，总归是把人解决，总归是把人带到灵。灵这个字人都不喜欢，做生意的不喜欢做到灵，考试的不喜欢考到灵，人银行的存款不喜欢存到灵，什么人都不喜欢灵。但是请你记得，神的救恩要把人带到灵，十字架要把人带到灵，要叫人了结，要叫人接受。那些起码的基督教才叫你改恶，才叫你改行为。但是达到最终的基督教是把你带到死地，把你带到十字架上。他给你看见说，你是在十字架上的人。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 还用不用改呀？还要不要劝他说，某人呐，你的脾气太不好了，你应该改你的行为。没有人劝死人，只有劝活人。如果你认识神的救恩够高了，你就看见你这个人在哪儿，你就看见挂在十字架上的不光是你的罪恶，不光是你的行为，乃是你这个人。我巴不得跑去问每一个弟兄姊妹说，你知道你在哪儿呢？张弟兄你在哪儿？陆弟兄你在哪儿？对，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在这儿盘问一个问题，我今天的生活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生活呢，或者是不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生活？这不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你听五分钟就会学会了。有一天神要开你的眼睛，你这个属于基督的人，从神的眼光看来是已经在十字架上。这个亮光用很土的比方，像洋钉钉在你身上，叫你没法再动。等你看见这亮光的时候，这个光是跟着你的，是挺着你的，好像把你钉着一样。从这时候起，不要说你拒绝罪恶，就是良善的你都拒绝了。你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好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犯罪，我们也凭着自己做好，我们凭着自己作恶，也凭着自己行善。但是今天的问题，神不光是叫我们拒绝恶，神也叫我们拒绝善。神叫我们拒绝恶，神也要我们拒绝从我们出来的善。我们若是不拒绝自己的善，神的良善，神的生命就没法从我们出来。在南阳呢，有一个老弟兄，做人相当的好，那边的华侨啊，都称赞他。当我讲了这样的道之后呢，这个老弟兄啊告诉我说，固然活出神的爱是好，但是活出人的爱也比活出人的恨好。我就给他看见说，神的爱只在一种人身上活出来，是什么人呢？是拒绝自己的人。这种人不只拒绝自己的恨，也拒绝自己的爱。活在自己恨里的人，神的爱显不出来；活在自己爱里的人，神的爱也显不出来。神的爱是光明的，像晶晶一样，但是人的爱呢，连黄土都不如。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一行都像污秽的衣服，就不必说我们的罪恶了。连我们的爱心都不完整，都不纯洁。神的爱和这个绝对不同。神的爱是单纯的，不变的，无限的，真是像黄金一样。弟兄姊妹，人的东西若不被拒绝，人的东西若不被破碎，神的东西就没法彰显在人的身上。你这样的人若没有了结，你求神帮忙， 神不能答应。神从来不帮忙人，你自己在那儿做，神就不动手。刚刚得救的人常常想到说，不应该发脾气，不应该说闲话，因此呢，他就去祷告说，神啊，加给我力量，帮忙我，叫我不发脾气。但是什么祷告神都听，独独这个祷告神不听。你求神帮你不发脾气，结果发得更大。因为神救恩最终的目的不是来帮你，神救恩最终的目的乃是说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比方说，一个非常会发脾气的人，他已经死了，他还要求你帮他不发脾气吗？我告诉你，人死了，脾气就解决了，人死了，脾气就过去了。同样的原则，一个人很温柔，死了还温柔吗？黄弟兄跟我两个人，我很暴躁，他很温柔。有一天我们两个都装进棺材了，你能看见我很暴躁，黄弟兄很温柔吗？一个活着的人，在他身上才有不同的表现。死了的人，这个问题就过去了。你若是看见你在十字架上，我告诉你，你的脾气过去了，你的温柔呢也过去了。你若是看见你在十字架上，你那个恨人的心结束了，你那个爱人的心也结束了，死了什么都了了。就是为着这个缘故，好多人他不愿意死。若是让坏的死了，好的留着，谁都愿意死。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十字架的经历就是接束你这个人。也许你要问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接束了，那不是什么都了了吗？多年前呢，有一个弟兄给我两句话，我没法忘记。他说，弟兄啊，你看地上的一块石头，你若是把它埋在沙子里就完了，你若是把一粒种子埋在沙土里头，它死了吗？真的死了，但是就是这样一死，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出来了。弟兄啊，我们有生命的人和没有生命的人，那个分别就在这儿。他们停止一切的活动，一切都了了。但是呢，我们有生命，我们了了，神的生命就要从我们里头出来了。弟兄姊妹，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若停止我们的爱心，我们若停止我们的道德，我们肯停止这些活动，你就看见神的爱心，神的良善，神的生命自自然然的就显出来了。今天基督徒的难处不是罪恶，今天基督徒的难处乃是良善。你所活出来的不是罪恶，但也不是基督，你所活出来的乃是你的爱心，乃是你的良善。若是这样，你顶多是个改了的人，从恶改到善，你没法经历十字架。 经历十字架的人，不止恶没有，连善也没有了。经历十字架的人，基督在他里头才得着地位，他才能活出神的生命来。也许有人说，道理我明白了，我里头有基督的生命，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死了。从神的眼光看来，我已经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但是请你记得，你很可以有这篇道理，而一点没有看见这个亮光。这篇道根本不影响你这个人，根本不影响你的生活。有人说，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了，我这个人已经完了，我这个人已经结束了。但是你去注意他的生活，你就看见他丝毫不懂什么叫做十字架。他的口告诉你说他认识十字架，他的生活告诉你说他不认识十字架。他整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他想事情、看事情、对付事情，什么什么都是凭着自己。他最多能分别好、坏、对或者不对。他要的是好的，坏的不要；要的是对的，不对的不要。他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受过光照，在十字架的光下，在生活大小的事上，在眼光上，在念头上，在举动上，这是出于我自己的呢，或者是出于基督的？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给你看见，凡是出乎我的都是他的仇敌，我若不除去，他的生命就没有出路。这个光照就叫你没法活出自己的生命来。光照在这儿，什么时候你要表示意见，你就表示不出来。这个就是十字架一点的经历。你这样一停止自己的活动，神的灵在你里头马上就有地位，马上就有机会感动你，经过你，在你里头运行。这样在你外边表示出来的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接触十字架，基督就从你经过，基督经过一次就阻止在你里头一次。等到这种经历多了，不光是你出来的是基督，就是留在你里头的呢都是基督。所以十字架呢，就是给基督在人里头找地位，给基督在人身上找出路。人接束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到这时候，我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我是一个了结的人。一个了结的人没有爱也没有恨，一个了结的人没有对也没有不对。一个在十字架上了结的人，基督就活在他里头，哪儿有十字架的死，哪儿就有基督的复活。在这时候他活在你里边，凡是他从你里边出来的，或者是良善，或者是爱心，或者是光明，或者是什么叫人得益处的事，无论是什么，都叫人碰着基督。不只是叫人碰着基督，你自己里头也多了主的成分，一天又一天，基督在你里头加多，多到一个地步，你不必想，他在你里边就给你一个感觉，觉得那些事是出乎他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就是有更多的人看见十字架的光，看见人在十字架这儿了结。这一个看见叫你这个人爬不起来，叫你这个人里头倒了， 这一个看见是厉害的，不只叫你的脾气发不出来，连你的好也做不出来。这个看见叫你整个的人倒在死里头。感谢赞美主，十字架的死在谁身上，复活的基督就显在谁的身上。
我们怎样可以对付仇敌的控告呢？
神的儿女被仇敌控告，恐怕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还多。我想呢，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的良心在他面前是亏欠的。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一有了亏欠，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就立刻一点用处都没有。撒旦除了罪以外，还用两个方法叫我们不能抵挡。一个呢就是死亡，一个就是控告。死亡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来，但是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变成软弱人。控告呢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错了，然后呢叫我们软弱。死亡是叫我们软弱的，控告呢也是叫我们软弱的，不过死亡的软弱是不知道原因的，控告的软弱呢是叫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一直想说，神的儿女在今天是特别需要再回头，再知道什么叫做血。我想，也许有好多人在神面前对血的价值还没看清楚。虽然曾经有一次靠着血得救了，恐怕到今天呢，还没看见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件事，我们在神面前和撒旦面前必须要清楚，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那到底是靠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靠着血。那么，我们到神面前不是靠什么呢？好多人呢，对正面的答复呢，会，但是对反面呢，却不会答了。但是我们若对反面弄不清楚，对血的意义呢，也就必定不清楚。我们到神面前来不是靠着什么，罗马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靠律法的义。律法的义就是我把神所要求的做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这个希望给扔掉。也许你以为这样的话是对一个罪人要得救说的，但是不，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虽然是得救了，也许呢有一天还要解决。我这一个人到底是靠着赦免来到神面前呢，或者是靠着公义来到神面前？是靠着血的义来到神面前呢，是靠着律法的义来到神面前？我告诉你，只要把血这个字改一改，虽然是小的字改一改，就要叫你做完全两样的基督徒。有好多人到神面前来，所以没有平安，就是因为他不是靠血的义，而是靠律法的义。律法的义就是行为，血的义呢，就是赦免。你看见了吗？我这个人呢，所以能到神面前来，只有一个缘故，因为我是一个被赦免的人，不是因为我今天做得好， 所以我有精神到神面前来。我今天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所以我有胆量来到神面前。有好多人做基督徒很吃力，因为他想要以自己的义到神面前来。如果自己没有义，那么这个人呢，就贪了。但是我不是靠着律法的义，我是靠着血的义。我到神面前来虽然没有义，但是我到神面前有赦免。好人有义，坏人呢有赦免。你是好人，你到神面前来有义，我是坏人，但是我有赦免。神的话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来，都是站在赦免的地位上，不是站在义的地位上。罗马书所说的就是这个，因为我有赦免，所以呢，我是被称义的。你在神面前把这个问题一解决，你在撒旦面前的问题呢，同时就立刻解决了，你就能够胜过撒旦。你看，这两边是相对的。你能够在神面前不是因义，乃是因赦免。你能胜过撒旦，也不是因为没有罪，乃是因为有赦免。如果主今天定规说，我们要没有罪才能胜过撒旦，我告诉你，我们没法胜过他。但是感谢神，是赦免叫我们胜过撒旦。我所以能叫仇敌没法在我身上做，不是因为我没有罪，乃是因为我被赦免了。所以圣经上才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是因为见证的话，并不是因为手里做的事是对的，是因为口里所做的见证是对的。我们见证说羔羊的血有功效。也许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说，如果这件事没有解决，没有一个基督徒能进步。我胜过撒旦，到底是因着我这个人没有罪呢，或者是因为我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问你，在过去这几年之中，你做基督徒是不是天天每时刻都没有犯罪？我不是说你能不能，我是说你有没有。我想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过去五年之中，一天24小时之内都不曾经犯过罪的。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有失败。要天天没罪，凭着过去五年的经历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过去这个五年之中，能不能在每时刻都得着赦免？我说可以。所以胜过撒旦是不能停止的事，是没有间断的，因为赦免呢是没有间断的。我们胜过撒旦的根据不是行为，乃是赦免。我一点不轻看罪，但是血是神所设立的，不是没有罪，乃是有血。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这件事彻底的弄清楚。我所以能够胜过撒旦，不是因为我没有罪，乃是因为我有血。这是所有的问题。当你每一次受控告的时候，若是你说，我要靠着我没有罪 不是靠着血，那你就是把你的条件给弄错了。如果你一直抓着这件事说，我所以能得胜是因着血，我告诉你，控告不可能，你得胜了。你若是把你的条件一改变，以为得胜是因着没有罪，那你就糟了。你若是在撒旦面前要做没有罪的人，不是被血赦免的人，你就要一直受撒旦的控告。当一个人被控告的时候，那就是说他已经远离主耶稣的血了。你什么时候觉得站在神面前是靠着义，是靠着没罪，而不是靠着血？我告诉你，你完了，你立刻被控告。所以每一次有弟兄或者是姊妹被控告，你立刻要看见他是活在神面前的那一个条件错了。他胜过撒旦的那个条件错了，神给我们的条件是血，而他呢，改成了行为，改成了行为的义。我觉得最快乐的事就是，神所设立的是因着血而来的义，并不是因行为而来的义。你看见了吗？血就是我的义，我的被赦，血就是我的义，我是靠着被赦免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的胆量呢，也是在于赦免。比方你是一个学校里的教员，学生们呢总得把书读好才能来见你。如果一个学生今天呢书读得很好，他能来见你一点都不怕。明天呢他也是读得很好，他也能够来见你一点都不怕。但是365天之中，恐怕总有一天书读得不太好，不能每一天都好啊。那一天呢，他就怕来见你了，怕你叫他背书。所以学生到先生面前是要书读得好，他所有的条件都是要把书读好。如果有一次有个孩子书读得不好，你问他，他不能答，你说不要紧，我原谅你。好，这个小孩回家去很欢喜。第二天呢，他就又把书读得很好了。他到先生面前去，好有胆量啊。后来呢，又有一天读得不好了，先生又说，我原谅你。有一次先生说原谅，有十次先生说原谅，有30次先生说原谅，有300次先生说原谅，这个小孩很欢喜。10年以来，有的时候是靠着读得好到先生面前去，有的时候呢是书读得不好，靠着原谅到先生面前去。在这儿，这个学生有个功课要学，就是书读得好不是天天的事。不过在这个学生身上呢，书读得好是常有的事，原谅是难得的事。但是今天在我们身上，神掉了一个头，书读得好是难得的事，原谅是天天的事。原谅是靠着主耶稣，原谅是不会更改的，因为是血，血不会更改， 所以今天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不要把书读得好，是要读得好，但是我不靠把书读得好，是靠着原谅。我书是要读得好，但是我到神面前那个胆量呢，是根据原谅。我告诉你，你做基督徒是完全脱离律法的，行为的问题在你身上再也不会叫你难过。每一次撒旦在这儿控告你，对你说你不行，你所做的不行，你就要说，我根本没有盼望做这个，血是所有的胆量。我今天呢，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把神所没有盼望的东西给神。我们记得在逾越节的时候，神赐给羊羔，神没有盼望从以色列身上得着公义，神所盼望的呢，就是以色列人把一只羊羔杀了，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神所盼望的就是我们把血给他，他给我们救主，我们给他血。我没有能力做，做不好，那个时候呢，因为有血来遮盖，我还是有胆量到神面前去。神没有盼望我们借着做好来到他面前，神是盼望我们每一次都靠着血来到神面前。你一点儿不觉得需要赦免的时候，请你记得，你到神面前去，还是站在赦免的地位上。你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觉得连保罗、彼得、约翰都没有你好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仍然是站在血的地位上，不是站在行为的地位上。你没法受到控告，你根本对于自己没有盼望，怎么能够受到控告呢？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你说，主，我是靠着血来到你面前。你只盼望我们带着血，所以我不带别的东西。今天好多神的儿女容易受控告，都是因为对血的根据看得不够清楚，对神的要求血的根据看得不够清楚，所以撒旦对你说的话你就以为是真的，你的良心就软弱，你的良心一软弱，那你这个人呢就落下来了。因此每一次当你觉得自己不对的时候，要自问，到底我是靠着对到神面前来呢，还是靠着血到神面前来？感谢神，我的那个对会改变，但是血呢没有改变，所以我在这儿有个无愧的良心，我的良心用不着受控告。所以我想，我们越走前边的路，越要回到血的根基来，每一次无论如何要回到当初的地位来。这件事神的儿女必须分别清楚，我们和神的交通是根据血，不是根据行为。
得不着神的引导被撒旦控告，和普通有罪被控告有没有分别呢？
你要看见你在这儿画一条线，把它分别清楚，这是相当为难的事。有人在神面前得不着引导，撒旦呢就来控告说，一定是你在什么事上错了，不然为什么人家得到引导而你得不着呢？但是问题呢在这儿，我该得着引导是事实，这没有改变，得不着引导是错， 但是我来到神面前，良心没有亏欠，是另外一件事。
我常常得不着引导，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喜乐。我总觉得在神面前有缺点，我应当弄好。
仇敌啊，每一次来控告说你有缺点，所以呢叫你觉得没有喜乐。你的良心所以会受控告啊，因为你说我应该好，我应该把更好的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应当晓得，一切在神面前的平安和喜乐是因着血，不是因着我们的光景。你看见了吗？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又带着血之外的东西到神面前来，你在那儿感觉说，我应当比现在更好，我没有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舒服，我不喜乐。这个不喜乐就是说你要比现在更好，可是呢你不能更好，所以呢你觉得难受，所以你不平安。有的时候呢你觉得更好，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更好，但是有一个根基是永远不摇动的，就是血。我是靠着血来到神面前，那是不摇动的。
你先讲血，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呀。
那个问题呢让他不解决，但是你在神面前还得因着血得着喜乐。问题是说你的喜乐该是在血里头，不该是在好里头。你一到这个地位呢就不会受控告了。所以属灵的进步总得等到你的地位先站好。如果你自己的位置还没有站好，那根本就不能进步了。我们所以必须要站的位置是血，然后呢才能往前去。如果血的位置没有定，那么以后你在神面前常要出问题的。所以我承认说，如果他的良心不是清楚的，就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进步。一个清楚的良心是属灵进步根本的条件。我带着这样的良心来到神面前是喜乐的，是没有难处的。你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到底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不再觉得罪呢？很多人呢不相信这件事，是不是？十章二节那儿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我想从前的基督徒跟今天的有一点两样，不在就是不在。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得救之后不再觉得有罪的有多少，但是使徒说这是可能的事，就是说良心一次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一个人如果不觉得有罪，怎么能够受控告呢？他是撒旦很不容易控告的人。
有的人有罪，旁边的人都看见了，他却不觉得，是怎么回事？
在这儿呢，不是看希伯来书，要去看提摩太书。他的良心如同烙铁烙惯了，这就是等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脸皮厚了，良心烙惯了，所以不觉得了。
所以不觉得有罪是有一个范围的，对不对？
那一个范围啊，就是说他并没有轻看罪，不是说可以随便， 但是呢，也不是说因为目标没有达到，心里就难受。
是不是这个问题在血的价值？
哎，问题是在血的价值。当神的儿女看见说，我有好多地方赶不上，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问你们，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时候能够赞美血？弟兄，如果你一方面受圣灵的责备，知道自己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那儿哭，同时呢，又能赞美主耶稣的血在神面前的价值，那一种亏欠的感觉是对的。我们可以有血，同时呢，有罪的感觉。我们不是说圣灵不再叫我们看见不对，圣灵是很厉害的，在那儿叫我们看见不对，但是呢，同时血还在那儿。今天的难处在这儿，圣灵一责备，血的价值就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是能在血的地位上，那个地位是固定的。你能说感谢神，我在神面前是靠着血，不是靠着别的。我该比今天更好，但是我到神面前来是靠着血，不是靠着功劳。我就是能比今天更好，我到神面前来还是靠着血。我再说，不要说圣灵责备我们，有的时候圣灵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觉得荣耀得很。我问你，你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看血呢？这是一个试验，你在神面前得着一个大启示，你全心觉得喜乐，在那个时候你对血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所争的就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最荣耀的时候还是靠着血，因着血我还是照旧喜乐，因着血我还是照旧站牢，或者我受圣灵的责备，很重的受圣灵的责备，我在神面前还是靠着血，那个地位是不改变的，那个地位是不能更进步的。这个态度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要维持的。